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月12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现在请听国际新闻。国际红十字会星期二清晨说，向叙利亚亚达麦德镇运送紧急救援物资的联合行动已经完成。麦达亚镇位于黎巴嫩边界附近。国际红十字会的发言人克里斯涅克在推特上说，国际红十字会、联合国和叙利亚红新月会的救援人员已经离开该地区，但是在今后几天还将会运送更多的救援物资。联合国人道事务负责人奥布莱恩说，有400个人如果不能立即撤离并且接受治疗就会丧命。运送物资、药品和毯子的救援车队星期一也抵达了伊德利卜省的富阿和科夫拉亚，预计大批的救援物资将会连夜进入该地区。在其他城镇，反政府武装的围困使得当地的居民得不到急需的救助。俄罗斯总统普京说，叙利亚的平民伤亡是叛乱分子及其外国支持者造成的，而不是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过错。普京总统在接受德国图片报采访的时候说，阿萨德打击的只是那些武装反叛政府的人。虽然阿萨德在持续近五年的战争中犯过很大的错误，但是目前这种规模的暴力不是他造成的。俄罗斯是叙利亚的盟友，从去年9月开始在叙利亚展开空袭行动。西方国家批评说，俄罗斯空袭的目标是叙利亚反政府武装，而不是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普京则表示，俄罗斯战机不轰炸平民目标，而且俄罗斯有证据显示西方的说法是错误的。一名韩国官员星期一说，首尔和华盛顿正在商讨可能在朝鲜半岛部署其他美国战略资产。一天以前，美国一架 B-52 远程轰炸机飞越韩国，此举显然是对朝鲜最近进行核武器试验做出的反应。法新社和韩联社报道说，这些战略资产可能包括目前停泊在日本的里根号核动力航母、 B-2 航轰炸机、核动力潜艇以及 F-22 隐形战机。但是五角大楼星期一拒绝讨论有关细节。国防部的发言人戴维斯说，我认为我们还没有准备好透露我们的所有计划。当被问及目前驻日本和韩国美军可用到的军事硬件的时候时，戴维斯说，美国所有军事资产都可以被用来展示美国对其盟友的承诺。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季星期二将在缅甸少数民族武装跟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第一天发表讲话。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缅甸首都内比都发表的讲话，可能为双方最终达成和平协议奠定基础。昂山素季的全国民主联盟将在3月开始掌权。该党在四个月前在缅甸20多年来的首次自由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缅甸总统吴登盛和军方首脑明昂莱星期二将出席首轮和谈。自2011年从军政府手中接掌政权以来，吴登盛政府一直跟反叛武装进行谈判。 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当当当，本周美语训练班上课啦，我是杨林，
我是 Cat。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杨林，快说说咱们今天都要学什么？
好，今天咱们要去看看有机食品的好处。
No way! I want all natural milk.
学学怎么接受媒体采访。
So in the beginning, I'll try to remain guarded.
看看怎么说大力整顿。他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普通人和人脉。
人脉很重要啊。杨林， don't you feel lucky to have a friend like me? Someone who has a very diverse social circle. 跟我混，你能认识好多人呢。
Oh my gosh, 对对对，臭美冠军。好了好了，不贫嘴了，我们先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Underwater。 Underwater is spelled U-N-D-E-R-W-A-T-E-R。 Underwater。
Underwater 本意是水下的，但用在商业上可以指资不抵债。美国房屋市场次贷危机产生了许多 underwater mortgage， 就是指房屋按揭额超过房屋市值的贷款。最近的统计发现，
Despite rising home prices, more than 30% of borrowers were underwater on their mortgage during the first quarter of 2012.
虽然房价在上涨，但在2012年第一季度，美国贷款买房者中依然有30%的人房子资不抵债。不过
Most underwater homeowners are still paying their mortgages on time.
大部分资不抵债的购房者依然在按时缴纳按揭。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Underwater, underwater, underwater.
Underwater mortgage? Man, buying a house is not something I see happening anytime soon. When you mention the word underwater, the only thing I can think of is jumping into the pool.
对呀、啊，我现在就天天在社区游泳池里游泳，解暑又减肥耶。
Oh, wow, there's a pool at your apartment complex? Can I go swimming with you, 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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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e?
Look at those puffy eyes. 可以是可以，不过可能得等一阵儿。
They're serious about the rules and are cracking down on non-residents using the pool.
咱们得先避避风头。
Oh, God. 那好吧。不过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儿 crackdown. 咱们一起来看看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67讲，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家长都希望孩子在学校成绩优异，所以会在功课上不遗余力地辅导和帮助孩子。不过学校似乎觉得这种帮助得有个度。最近我朋友收到孩子学校寄来的一份合同，要求家长在上面签字，保证以后不能替孩子写作业，孩子必须交上独立完成的东西。学校的这种做法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crack down. Crack is spelled C-R-A-C-K and down, D-O-W-N. Crack down, crack down.
Crack down 的意思是大力整顿，严格管制。上面说到校长不愿意家长过分插手孩子的作业，所以试图严格限制这种做法，在这里就可以用 crack down。在下面的例子中，小镇警方将采取行动解决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For months, motorists had been speeding down Main Avenue. They caused a number of accidents, including pedestrians being hit. That's when more police officers were assigned to enforce the law. It's worked. Since we cracked down on speeding, there have been fewer problems.
这段话意思是，几个月来，开车的人总是在主街大道上超速飞车，结果发生了好几起交通事故，还有行人被撞倒。为此，警方在那里增加了警力，加强执法。这种大力的管制很有效，管制开始以来，事故的数量减少了。
其实还可以在事故频发的路口安装摄像头，这样既节省了警力，又能更清楚有效地抓到违反交规的人。违章超速的司机本来洋洋自得，觉得没有警察管， 可是会突然在某天接到罚单，因为被电眼逮到了。好的，言归正传，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For months, motorists had been speeding down Main Avenue. They caused a number of accidents, including pedestrians being hit. That's when more police officers were assigned to enforce the law. It's worked. Since we cracked down on speeding, there have been fewer problems.
刚才说了学校对学生、警察对违规者的严格管理和整顿，现在咱们来看看工作场所，一个严格的老板会怎么做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I know the employee manual says that we only have an hour for lunch, but once in a while I have an errand to run and I get back a few minutes late to the office. My new boss is so strict about the rules. She's taking notes on anyone who's not at his desk on time. She's really cracking down on us.
这段话是说，我知道员工守则上说我们的午饭时间只有一个小时，不过有时我有些杂事要办，也会晚几个分钟回办公室。我的新老板对这条规定特别较真儿，所以没按时回到办公桌前的员工都被他注意到，他管我们真是严格无比。
大家看到了，如果在 crackdown 后面加人或物时，需要加上介词 on。To crack down on somebody or something, 意思就是大力整顿或者打击某事。另外，把 crack 和 down 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就变成名词 crackdown, 意思一样，也是打击、镇压。比如
,The government began a crackdown on piracy.
政府开始大力打击盗版活动。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know the employee manual says that we only have an hour for lunch,But once in a while, I have an errand to run, and I get back a few minutes late to the office. My new boss is so strict about the rules. She's taking notes on anyone who's not at his desk on time. She's really cracking down on us.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rack down, 意思是大力整顿，严格管制。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
I hope the crackdown is going to end soon. I can't wait to go swimming. 你看，我们普通人住不起高档公寓了。
哎，别装可怜啦，我不是这一套。
OK, 被发现了。不过刚才我提到普通人这个词在美语也有一个说法，咱们一起去听听看。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 Jimmy 要问的普通人。
Jimmy, I heard you got this scholarship from Cambridge University. 你真厉害啊！
没什么大不了的。
But the scholarship is very hard to get. After you graduate from Cambridge, 你就是精英了。
哪里，我也就是一普通人 ,ordinary person。
I wouldn't call a Cambridge graduate an average Joe.
An average Joe? 我知道 ,average, A-V-E-R-A-G-E, average, 是普通、平均的意思。An average Joe 就是普通人、平头百姓吗？
That's right. I think it's because the name Joe is very common in English, just like 张三李四 in Chinese.
对，我就和张三李四一样，你把我往人堆里一放就找不着了。
That's a very vivid expression. We have a similar phrase in English. You can say you're just another face in the crowd.
Just another face in the crowd. 人群中的又一张脸，这个说法好。人海茫茫，你只不过就是其中一个而已。对了，说了半天普通人，那要是形容那些不同寻常的人该怎么说呢？
You can use stand out from the crowd to describe someone who is unusual.
Stand out from the crowd. 比别人都站得高，他就明显，这就是不寻常。
That's right.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普通人在美语里叫 an average Joe， 还可以说 just another face in the crowd， 不同寻常则叫 stand out from the crowd。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Well, since we can't go to the pool at your place, do you want to go to the beach with me?
那当然了。哎，对了，你不就是在海滩小镇长大的吗？
对啊，而且如果我们去海滩， not only can we swim, but we can also enjoy the sun and eat tons of delicious barbecue.
Oh, that sounds great. I'm definitely in. 我可以带一些有机玉米去烤，特别好吃。
难道你也是个有机食品控？
没错，在下面的美语三级跳里就谈到了这种有机食品 organic food。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食物单元的终极课程。
Doug and Liz are at a supermarket buying food to cook for dinner. In the last episode, they ate a lot of fast food. So now they want to buy some healthy, organic food.
不过, Professor Bowman, organic food, 有机食品,价格比较贵耶。不知道 Doug 和 Liz 舍不舍得买哦。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All right, Doug, first we need to buy some produce. What kinds of fruits and vegetables should we get?
Wow, look how big those oranges are. Let's get some of those.
No, let's not get those. They put all kinds of artificial things into them to make them grow that big. Let's get some organic ones.
But the organic ones are much smaller and more expensive.
Doug, it's worth it to pay more for healthy food.
Doug 想要买那些又圆又大的橙子，可 Liz 说这些橙子是人工助长的，不健康。他想买纯天然的有机食品。对了 ,Professor, 什么是 produce?
Produce is a general word for fruits and vegetables. If you go to a store and want to buy fruits and vegetables, you can ask where the produce section is.
哦，我明白了。Produce 就是蔬菜水果这些农产品。
All right, next we have to go to the dairy section. We need milk and cheese.
Great, I have a coupon for milk.It's only $2 per gallon.
No way! I want all natural milk. The Happy Cow Milk Company gives its cows massages every day and lets them listen to music.
Yeah, and it's 3 times more expensive. Who cares if the cows are really happy and relaxed?
A happy cow is a healthy cow, and a healthy cow produces the best milk.
Professor Bowman, dairy 在这里是指奶制品吧?
Exactly.And remember, in America, milk is usually sold in gallons.
Oh, 在美国,牛奶按 gallon, 加仑来卖。Doug 说他有一张牛奶的 coupon, 优惠券。可是 Liz 不要这种便宜牛奶。他要一家给乳牛按摩、听音乐的公司出的牛奶。
Can you believe that? I think buying organic food is good, but massages for cows are a little ridiculous.
All right, now let's go get some soap. Can you go get me some all-natural deodorant?
All-natural deodorant? Oh, come on, Liz. Deodorants with chemicals in them work much better.
No way! All those chemicals are really bad for your health. I don't want to get cancer.
Yeah, but I don't want to have a girlfriend who smells really bad. Liz, you can buy all-natural food, but I draw the line at personal hygiene.
Wow, Liz 连 deodorant...香氛剂都要 all natural, 纯天然的。
She seems to be worried that the chemicals in other deodorants will give her cancer.
可是 Doug 说 draws the line at personal hygiene, 这是什么意思呢?
Winnie, when you draw the line at something, it means you will not tolerate it. For example, it's good for people to be nice to their pets, but when they treat them like children, well, that's where I draw the line.
哦，我明白了。Draw the line at something, 就是拒绝接受的意思。Doug 说 ,Liz 可以买全天然食物,但不能买全天然的香氛剂。 因为没有化学成分的香氛剂根本不香。Liz 会变得臭臭的。Doug 可受不了这样的女朋友呢。
Exactly. Now, let's listen to them paying the cashier.
Would you like paper or plastic?
We'll take plastic bags.
Doug, what are you doing? We can't use plastic bags. They're bad for the environment.
Okay, fine. Can you put them in paper bags, please?
Doug, paper is bad for the environment, too. They have to cut down trees to make paper bags.
Well,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We need some kind of bag to bring the groceries home.
Let's buy a cloth bag that's reusable. They're only $10.
I was afraid you would say that.
So, Winnie, why doesn't Liz want to put the groceries in paper or plastic bags?
她觉得塑料袋和纸袋都对环境有害。所以要买个可以反复用的布袋子。Professor, Doug 和 Liz 买这么多菜，不知道会做些什么好吃的哦。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好吧，我都等不及了，赶快来计划一下咱们的海滩之行吧。
This is going to be so much fun. But remember to bring your sunblock. Last time I was on the beach, there was a camera crew interviewing people about their summer plans. This one guy was bright red, head to toe. 太丢人了。
You really do want to be famous, Kat. 你是不是老琢磨着打扮好，随时接受采访啊？
Hey.A girl's always gotta be prepared to look great, Yanglin.
那倒是没错。面试或者接受采访之前，可千万得注意自己的形象。这不，在下面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为了接受媒体采访，公司主管还特别请人来给他培训呢。
Let's listen and learn some tips for your next big break.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 Lenny 要接受媒体的采访，让秘书 Jessica 帮他请了一个咨询顾问预先做准备。 Lenny 打电话问 Jessica，
Hey Jessica， did you set up that appointment with the media consultant？
I sure did boss， I expect him any minute now。
Good， I'm kind of jittery about this interview。 I'm new at this and the idea of going on television gives me butterflies in my stomach。
Oh don't worry sir， I'm sure you'll do just fineOh, here's the consultant.
Hi, I'm Carl Anderson from Plus One Media Consultants.
Hi, Carl. Mr. Lee is waiting for you in his office. Please come this way.
秘书 Jessica 告诉老板，咨询顾问约好了，随时会到。
I expect him any minute now.
Lenny 承认他以前没有接受过采访。
I'm new at this.
所以感觉很紧张。
I'm kind of jittery about this interview.Jittery is spelled J-I-T-T-E-R-Y, jittery.
意思是紧张，心里打鼓，也可以说
The interview gives me butterflies in my stomach. To have butterflies in one's stomach.
也是心里紧张，七上八下的意思。正说着呢，咨询公司的 Carl 到了。Jessica 带他去见 Lenny.
Good morning, Mr. Lee. Nice to meet you.
Hello, Carl. So I hear you can help me nail this upcoming interview.
Our company specializes in media matters. We can help you learn how to put your best foot forward, what pitfalls to avoid, and how to sound friendly without sounding insincere.
Those would be good points. Okay, let's hear what you got.
For starters, let's talk about the news organization that's going to be interviewing you. Business Watch International, or BWI, is a hard-hitting business news channel. They won't make it too easy for you.
Carl 工作的咨询公司做的就是跟媒体有关的事情。
They specialize in media matters. Specialize is spelled S-P-E-C-I-A-L-I-Z-E. Specialize.
是专门从事的意思，后面跟介词 in。Carl 能教 Lenny 如何
Put your best foot forward.
展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让他显得友好，但是又不虚伪。他说准备采访 Lenny 的媒体
BWI is a hard-hitting business news channel. Hard-hitting.
意思是力度大，毫不客气。 Lenny 问
So, no softball questions, huh?
Actually, the interviewer will probably start off with a couple of really easy and complimentary questions. But don't let these fool you into a false sense of security. Right after the interviewer butters you up, he or she will throw you a curveball.
Okay, so in the beginning, I'll try to remain guarded.
Carl 说，采访 Lenny 的记者上来会先问几个简单的问题，这种问题也可以叫
softball questions，
相对于
hardball questions，
刁难人的题。但是他警告 Lenny 说
，Don't let these fool you into a false sense of security。
别上当，错误地觉得自己安全了。
To fool someone into a false sense of security，
意思是给人错觉，让人觉得自己很安全。Carl 还说
，Right after the interviewer butters you up, he or she will throw you a curveball。
这里所说的
to butter someone up，
意思是恭维某人。
Throw a curveball at someone，
意思是出其不意的刁难人。看起来 ，Lenny 一定得保持警觉。
Remain guarded，
或者也可以说
，He cannot let his guard down，
不能放松警惕。
不管是采访还是面试，要是我就不紧张，我最爱跟人面对面交流了。
You are definitely a people person, girl. 我也同意。就拿招工作来说 ，I think I can tackle interviews. The hard part is how to get the opportunity to have an interview.
那当然就得看你的人脉啦。
Exactly, and that's especially true with today's competitive job market.
没错，在下面的美语怎么说里，我们就来看看人脉这个词儿的美语说法。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Donnie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芳芳要问的人脉。
Hey, 芳芳，听说你找到一个特别好的实习。
还不错啦，现在竞争激烈，多亏我人脉广。哦，对了，美语里人脉怎么说呀？
I think you can use the word connection. C-O-N-N-E-C-T-I-O-N. Connection.
Connection. Connection 就是人脉。那我说自己路子野，人脉广，就是 I have a lot of connections, 对吗？
That's right. 你还可以说 I'm well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这个我知道，意思就是连在一起。所以 well connected 就是和很多人连在一起，也就是人脉广咯。
Right, connections are important. 有人说找工作时 what really counts is not what you know, but who you know.
Not what you know, but who you know. 不是看你知道什么，而是看你认识谁。我觉得也不能这么绝对。关系固然重要，但自己还是要有真本事。
Certainly.So it should be what you know plus who you know.
对，肚子里有学问，人脉又广，二者结合在一起，你就无敌了。不过像我这种刚出校门的，社交能力还不行，需要磨练。
Don't worry, you'll have plenty of time to work on your networking skills.
Oh, networking skills, 就是社交技巧的意思。
Right. With strong networking skills, you'll develop more connections.到时候我找工作可得靠你帮忙了。
我期待这一天。
先别美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人脉在美语里就是 connection。第二，形容人脉广用 well connected。第三，社交技巧是 networking skills。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ie。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So you see, my network of broke college friends will totally come in handy one day. Want to learn how to cook ramen? Check. Mend your own shoes? Check. Sew your own clothes? And check.
啊，你说的是这种人脉呀？那我还是跟同学们好好建立人脉吧。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And don't forget,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The Voice. 各位听众好，现在请听国际新闻。国际红十字会星期二清晨说，向叙利亚麦达亚镇运送紧急救援物资的联合行动已经完成。麦达亚镇位于黎巴嫩边界附近。国际红十字会的发言人克里斯涅克在推特上说，国际红十字会联合国和叙利亚红新月会的救援人员已经离开该地区，但是今后几天还会运送更多的救援物资。联合国人道事务负责人奥布莱恩说，有400个人如果不能立即撤离并且接受治疗就会丧命。运送食物、药品和毯子的救援车队星期一也抵达了伊德利卜省的富阿和科夫拉亚，预计大批的救援物资将会连夜进入该地区。在其他城镇，反政府武装的围困使当地居民得不到急需的救援。俄罗斯总统普京说，叙利亚的平民伤亡是叛乱分子及其外国支持者造成的，而不是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过错。普京在接受德国图片报采访的时候说，阿萨德打击的只是那些武装反叛政府的人。虽然阿萨德在持续近五年的战争中犯过很大的错误，但是目前这种规模的暴力不是他造成的。俄罗斯是叙利亚的盟友，从去年9月开始在叙利亚展开空袭行动。西方国家批评说，俄罗斯空袭的目标是叙利亚反政府武装，而不是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普京则表示，俄罗斯战机不轰炸平民目标，而且俄罗斯所有的证据显示西方的说法是错误的。一名韩国官员星期一说，首尔和华盛顿正在商讨可在朝鲜半岛部署的其他美国战略资产。一天以前，美国的一架 B-52 远程轰炸飞机飞越韩国，此举显然是对朝鲜最近进行核武试验做出的反应。法新社和韩联社报道说，这些战略资产可能包括目前停泊在日本的里根号核动力航母、 B-2 轰炸机、核动力潜艇以及 F-22 隐形战机。但是五角大楼星期一拒绝讨论有关细节。国防部的发言人戴维斯说，我认为我们还没有准备好透露我们的所有计划。当被问及目前驻美国和日本的美国海军可用到的军事硬件的时候，戴维斯说，美国所有的军事资产都可以被用来展示美国对其盟友的承诺。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季星期二将在缅甸少数民族武装跟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第一天发表讲话。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缅甸首都内比都发表的讲话可能为双方最终达成和平协议奠定基础。昂山素季的全国民主联盟将在3月开始掌权。该党在四个月以前在缅甸20多年来的首次自由选举中获得压倒性的胜利。美国谴责伊拉克星期一发生的一系列袭击事件，袭击造成至少46个人死亡，100多个人受伤。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宣称对其中的两次规模最大的袭击负责，并且声称袭击的目标是什叶派穆斯林。在巴格达的一个购物中心，枪手们向顾客开枪，然后引爆身上的炸弹，造成至少18个人死亡。在伊拉克首都以北大约90公里的穆格达迪亚连环自杀爆炸，造成至少23个人死亡。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月11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1月6号，平壤宣布安全和完美的进行了第一枚氢弹试验，中国政府做出强硬反应，表示坚决反对。朝鲜在不通知北京的情况下在中国家门口试爆他所声称的氢弹，是否已经越过北京绥靖政策的底线？中国所希望的半岛无核化的第一步将如何走？朝核六方会谈是否死路一条？如果金正恩不放弃核武，北京有没有必要和胆量和他彻底翻脸？面对吃饭砸锅的金正恩，北京手里是否还有杀手锏？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进行评论。参加节目的嘉宾是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先生，和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认为近年来中国实行的朝鲜政策是一条什么样的政策？从牡丹峰乐团罢演事件到金正恩试爆氢弹，是否证明北京的正义政策是失败的？
这个从历史上看，这个中国一直是朝鲜半岛这个局势的受害者，啊，从50年代就开始害自己，一直害到现在。那么现在叫做用，我看有网友这么形容，就是说自己拉的屎自己吃，现在就是这个状况。现在朝鲜这盘屎又端上来了，现在就看这个中国政府如何下嘴。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的关键，从历史上已经形成现在的现状了。这个现状要么中国自己去改变，要么你就等着它继续恶化，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别的好选择。所以我觉得在现在这么一种形势下啊，因为我们此前看这个罢演事件的时候，就看出来这个，这个金正恩是一个很耍性子的、很率性的人。当然也，我们也知道，我们中国的领导人那也是蛮有个性的。所以这两个有个性的人碰在一块儿，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我们的这个领导人经常是讲，在党内是讲规矩的。当然这个规矩可能是江湖规矩啊，但是现在呢正好碰上一个来不断的挑战你的规矩的人，那么这个人还是你的小弟，是你60多年的小弟，到底怎么办？你这个老大还要不要做？要做，那么你就得收拾这个小弟，否则的话我觉得可能也很难立威。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面临的问题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那么一个就是中国从传统的战略思维一直认为好像这个保留北朝鲜，一个是意识形态的需要，另外一个就是从这个战略上的需要，他觉得他跟西方世界之间一定要有一个缓冲地带，这个缓冲地带就是北韩，北韩。那么现在如果说你是不是需要考虑该收拾北韩了？那么如果收拾北韩，收拾北韩之后的后果又是什么样？我觉得可能现在中国的领导人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虽然在1年前我们好像就讨论过有关这个所谓中国的军方提出来的提灯计划的问题，那也就是说结束了这个金家王朝，实现了这个朝鲜半岛统一以后中国的利益在未来怎么体现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可能现在中国还没有想好，而且中国要想这样做，他必须跟西方、跟美国、跟日本、跟南韩达成某一种协议，这个协议达成了，中国才可能 下最后的决心，但是现在可能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形势逼人，现在我觉得这个金三也是逼着中国的领导人来表态，当然这个也是一种赌博，究竟这场博弈谁是最大的输家现在还不知道，我们拭目以待，谢谢。
嗯，和平先生，从2012年上台到现在已经差不多4年的时间了，你认为金正恩向世界表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领导人？对这样的领导人，中国有没有什么办法？
其实不仅仅是孤立的看金正恩他上台以后的表现，实际上朝鲜问题正如这个教授先生刚才所讲的，就是说实际上它是一个历史一贯性的遗留的这个问题，咱们50年代到现在这个错误就犯得越来越大，但是这个错误是几方面的，一方面是整个的国际社会的无能，你我们看看咱50年代这一场韩战，到2003年，就是金正恩没有上台之前，啊，就启动了所谓的六方会谈，啊，六方会谈当时候的这个朝鲜就已经开始这个非常出现很严重的这个失去控制的这种行为啊，开始进行核武器试验，在所谓的启动了所谓的六方会谈，六方会谈到现在为止实际上已经完全名存实亡，主要是国际社会之间不能联合，不能合作在一起呢来解决这个北韩问题，各有算盘啊，无论是这个俄罗斯还是这个日本还是南韩还是中国还是美国啊，各自在里面的利益和角度不一样，那么当然中国在这个里面是起最关键的这个作用，但是这种错误是从韩战就已经开始了以后到现在为止啊，这个我们看不出啊，通过这一次的实验有立即改变的啊可能性，现在看不出来，因为中方的表态基本上是没有实质性的这个行为，因为中国是有能够在这个北韩问题方面具有决定性力量的一个唯一的一个国家啊，就是说因为现在如果没有中国的这个支撑啊，基本上这个北韩的经济的崩溃啊，甚至政治的崩溃就已经没有任何的靠山，他现在唯一的最重要的靠山就是中国，所以他利用了中国这一点，你知道只有意识形态啊，我是这个你的小老弟，你不能今天就抛弃我这个小老弟，因为你没有几个小老弟了，对吧，这个国际社会里面已经没有你的兄弟了，同志下兄弟，我是你一个啊，管不管这个啊，我对你怎么样你对我怎么样啊，对于中国来讲就是最讨厌的国家，甚至中国官员最看不起国家最讨厌的国家也是北韩，但是问题是咱们是亲兄弟呀，对吧，咱们是一样的独裁政府啊，我们这一点是叫用一句话来叫什么，打掉骨头还留得筋，是吧，有这么一句话，这是我们血脉相通啊。第二个就是刚才这个讲的，就是说南北韩的战略平衡啊，如果没有这个北韩来制约这个南韩的话呢，那如果整个朝鲜半岛实现这个和平化和民主化，那中共会感觉到自己的生存危机，自己的周边的压力会更大啊。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如果这个北韩出现崩溃，中共是担心呢就是对这个吉林对这个中国的东北地区呢会出现大规模的这个难民潮，所以一个是现实利益难民潮，朝鲜半岛的这个战略平衡，还有这个打掉骨头还留得筋的这样的一种意识形态的这个邪门关系，所以呢北韩笃定了你中共不敢抛弃我啊，所以从这个大利益的角度来看呢，中共确确实实抛弃这个北韩的几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如果是中共敢于抛弃这个北韩，那在国际社会里面中共是会赢得很大的这个支持的声音，很多人会支持中国这样做啊，那么如果这个中国敢于抛弃北韩，那日日的中共确实在某种情况之下政治变革不像大家所讲的那种遥遥无期是有可能性的，但如果北韩问题是中共不仅仅是国际外交政策的一个风向标，同时也是中共要不要进行政治体制的一个很重要的风向标 啊，其实中国内部自己早就对这个事情有非常凝重的这个争论，就认为这样一个小流氓早就应该抛弃了。但是问题是，中国心里想，我要当大流氓，我把小流氓搞掉了，以后我小兄弟都没有了。这个才是一个最关键、最关键的原因。
张立凡先生，刚才你和和平先生你们两个人都谈到了所谓南北韩的这种战略平衡的问题。很多人认为中共过去一直担心，如果金正恩政权垮台以后，朝鲜半岛和平统一，那么中国将面对一个自由和民主的整个朝鲜半岛。那么现在的问题是，看到金正恩目前的这种状况，北京政权是宁愿看到一个疯狂的讹诈的金正恩政权呢，还是会看到一个和平和自由统一的朝鲜半岛？他现在是不是到了或者说有这种必要做出最后的抉择？
有可能两个都不愿意看到，但是呢他也必须二选一，这个是早晚的事儿。我觉得刚才除了各种的担心以外，我觉得还有一个担心，这个担心就是可能中共担心这个如果金家王朝覆灭的话，所产生的这种政治上的冲击波会影响到中国本土。我觉得这个也是现在处在这么一个风雨飘摇的时刻，它难于承受的一种这个新的冲击。那么这个自己干掉自己的小弟，然后呢同时呢又把自己的这个在这个所谓的兄弟国家中的这个这个信用或者这个威望再一次打击，同时还有根本上受到质疑的可能是这个体制。就实际上我们现在无非就是这个我们看现在的金家政权和我们看这个60年代或70年代以前的这个中国其实是一样的。我们和这个金家政权只有程度上的不同，50步与100步的区别。所以如果你把一个100步的这个小弟干掉了，你这个50步的大哥又何以在这个地球上自处？这也是可能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当然从这个任何这个抉择都离不开利益，所以现在呢我觉得高层可能要考虑的就是如何最大化的保留中共在国际上和在国内内政上的这个利益的最大化。那这一点呢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啊，因为如果你不牺牲金家政权，不干掉这个小弟，他还会给你制造无穷的麻烦。但是你一旦干掉他所带来的冲击有可能也是现在这个政权所无法承受的，所以这是一种两难境地。谢谢。
好的，我想请问一下和平先生，如果北京想跟这个金正恩玩真格的，想对他进行制裁的话，真正的制裁的话，北京有什么办法？是像外界所说的那样切断对他的粮食和能源供应吗？
是的，北京的方式非常多。如果没有北京的输血，前面已经讲了，大家也知道，就是北韩就根本熬不下去啊。就是，但是这个里面要启动北京最重要的这个制裁，最主要是还要看国际社会怎么反应，看看美国怎么反应，看看这个联合国怎么反应。现在联合国和美国方面的反应是可能要下个星期才会开始显示出来。如果联合国在这方面的决心很大，美国在这方面的决心很大，那么呢如果启动一个非常严厉的这个制裁啊，甚至是实行某一等程度上的一等封锁，把一些这个支持北韩这个政权继续维持下去的这个经济这个援助也列为这个禁止之列的话呢，那么中共他确实有可能在某等程度上就借势而为。但是他的问题就在于他有没有想在国际上改变自己的形象，中国政府有没有未来有一个政治走向文明化的可能性。如果他真的一定就想我根本就不需要改，那么维持这个北韩政权对他来讲就战略上是有意义的。如果中国是一个和平的 追求和平的这么一个政权，那么朝鲜半岛走向和平化，他就应该高兴，应该支持，应该推动啊。那么朝鲜如果他自己想在未来某一个时期啊进行政治的体制变革，那么早甩掉这个包袱，那就早好啊。如果他想在国际社会里面建立出更好的名声，发挥出的影响力不仅是金钱，而且呢有它的价值，跟国际社会是啊的利益是这一体的，那么他应该呢支持参与甚至积极推动联合国的这个对北韩的经济部的制裁，或者是更严厉的这个措施啊。所以这个里面他有一等互动关系，中国心里面其实是恨得牙齿痒痒的啊，早就恨得牙齿痒痒的，在六方会谈其实就已经开始了啊。中国对这个北韩老百姓是看不起啊，是嘲笑啊，官员呢也觉得呢这完全是一个小流氓啊，小地痞啊，是一个甚至是一个白眼狼啊。但是又怎么样呢？关键是你自己的这个意识形态啊没有改变的迹象，你自己并不愿意一个和平的这个东北亚啊这个出现啊，朝鲜半岛出现啊，你不愿意看到这一点，你是在算自己的小九九啊。算小九九对于国际社会来讲呢，当然是一等巨大的这个伤害，但是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如果北韩一旦出现更大的问题啊，一旦跟经济部发疯啊，跟经济部经济危机啊，这种造成崩溃的真正的这个受害者啊，就是第一个受害者啊，或者是最大的受害者啊，除了这个南韩啊，就是啊这个中国，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受的伤害比南韩还要来的这个凝重。所以这一点即使从民间到官方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但是因为啊这个方面这等成本是没有人计算的啊，它并不是属于中国外交的一部分啊。这个北韩一个意义上不是中国的外交啊，它外交部基本上在这个里面没有扮演这个角色啊，是由一个专门处理北韩的这么一个机构啊，基本上他的这个机构基本上没什么事干啊，就主要处理北韩问题。这个机构是党中央的四大部委之一啊，叫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啊。这个联络部啊，它好表面上是什么国际党际关系，即使有几个党跟它有关系啊，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有它关系吗？没有关系啊，其实它主要是处理这个北韩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看，第一个它把这个北韩的战略利益看得非常之高，非常凸显出来啊。第二个呢，它完全作为一个意识形态和这个利益呢啊在处理，所以我并不乐观的看得到中共会主动会切断这个北韩多少东西，而要看国际社会在这方面怎么反应，也要看中共自己的领导人会不会为这个东北亚的这个和平负责任，会不会为自己的这个安全负责任啊，这几个因素才是最关键的，否则的话这个错误根本没办法纠正。因为北韩的这个错误不，刚才张先生讲的不是这个今天犯下的啊，不是这个金正恩所犯下的，是金日成时的犯下的，那是毛泽东所犯下的错误。
嗯，张先生，你认为如果中国要真正的制裁金正恩的话，他手里的杀手锏是什么？
按这个何先生所讲的这个停止这个能源和粮食的供应，这个是一个把它勒死的一个办法。其实我觉得这个中国也还可以按照以前那个输出革命的老传统，这个又是一个接壤的国家。如果说中共真的想要这个收拾北韩的话，实际上我觉得可能几个小时就能解决问题，但是呢他要冒的风险可能会非常大。那就是说，因为我们也注意到了，就是一个是美国最近也从关岛起飞这个轰炸机去这个韩国，那么实际上也是在施压。就是如果说从军事上来解决北韩的话，其实可能是一个最快捷的办法， 但是由此可能引发的这种擦枪走火呀，或者其他的那种中美之间的冲突啊，或者是这个甚至于北韩的核装置失控啊，这些都有可能在这个几个小时里发生。那么当然我们也看到今天这个中国也做了一个安排，就是在这个在东北这些个边境地区吧，一共是搞了37个这个核辐射的这个观测点。我觉得其实我们也很担心，就是这样一个无赖的小弟啊，他如果一旦被反目，也可能这个朝核的第一个受害者不见得是这个北韩的同胞南韩，很可能还就是这个他最恨的这个大哥啊，就是我们自己。所以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然后呢冒多大的风险啊，然后会出什么样的后果，现在都不可逆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是一直主张长痛不如短痛。如果说中国和中美之间达成某种默契，那么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中美共同携手解决北韩问题。谢谢。
我们看到这次金正恩氢弹试验以后呢，中国的民意包括媒体都是非常愤怒的，但是仍然有包括环球时报一些报刊在内的放出风声来说，金正恩发展核武器搞氢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他主要是要对付美军在朝鲜半岛上存在上所构成的威胁。那么还有人说，只要美国同意跟朝鲜签订和平协议，那么金正恩就有可能放弃核武。你怎么看待这一类的舆情的出现？
第一，就是实际上这个朝鲜的这个政权啊，是一个没有任何信用的政权，所以你跟他达成的任何协议他随时都可能推翻。所以我认为他已经是彻底的这个从政治信用上是彻底归零了，所以都要想通过某种协议来制约他，我觉得这个想都不要想啊，他分分钟就会把前面说的就推翻。这也不是没有先例，他已经是这么干了很多次了。至于什么环球时报这样的媒体，我一向认为是一个不能够它不是一个严肃的媒体，它只是一个说好了就是揣摩上意，然后呢这个发一些个这个比较极端的这种极左的言论，然后呢迎合体制内一部分人的这个主张，这个都是有可能的。但实际上现在可能也看出来，就是体制内可能对朝鲜问题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就是到底该怎么办，我估计现在也没有。而这个环球时报的好处也是有的，我们以前总说它是一个叼飞盘的狗，实际上不见得，就是有很多问题你本来是在网络上不能够自由讨论的，或者不能够深入讨论的，但是一经《环球时报》点题，我们可以讨论一阵子。所以有时候我也觉得《环球时报》同时也兼具一种高级黑的角色。但是呢，这一次来看，这个《环球时报》这篇东西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认真对待的价值。所以呢我们就是孤妄听之而已啊。但是呢体制内没有真正下决心，或者体制内在这个朝鲜问题上还有分歧，这种情况我觉得完全是可能的。谢谢。
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感谢美国民进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